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最新研究显示，只有 2% 的澳大利亚人将听力健康置于其他健康方面之上，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只有不到2%，约38%的人在过去3年中接受过听力测试。目前，每3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2人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令人遗憾的是，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4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您有了解过自己的听力能力吗？如果遇到听力受损，您知道该怎么办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Cochlear 科利尔人工耳蜗制造商公司亚太区市场部营销总监安妮谭来为我们大家做出讲解。安妮你好。
嗨，你好，郝飞你好。
首先呢，想邀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Cochlear。
好的，没问题。Cochlear 科利尔是在听力植入这个方案里面的世界领导者。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悉尼，但是我们的业务是遍及世界的各地。人工耳蜗是澳大利亚的发明，40多年来我们都一直致力于帮助我们的病人去恢复听力。
嗯，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在网站上也有不同语言的这样一种服务。那么我们也知道人工耳蜗是澳大利亚发明的，那么澳大利亚的听障人士的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目前呢，在澳大利亚有1/6的人群患有听力损失，这就是说每6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其实是患有听力损失。
嗯，
由于这个人口的老龄化，而又是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危险的这个噪音环境里面，我们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1/4。就是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有听力损失。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现在呢有1/半的这些听力损失的人口，他们其实的年龄是这个60到70岁这个人群里面。那普遍如果你达到了70岁以上呢，其实是有70%以上的这个人群他们有听力损失。如果是80岁以上呢，就有80%以上的人都有听力损失。
嗯，也听到您说这个老龄化，那听力损失它可能不仅是局限于老龄化的人口，那么儿童和成人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儿童和成人听力损失症状这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有区别。首先呢，在澳大利亚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新生儿的这个听力筛选。听力损失呢，在澳洲是被认为一种是需要医疗支持跟干预的严重疾病。这就是说听力损失很多时候在儿童的生命的早期就会被发现。
嗯，
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可能就需要很多年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诊断跟转诊。所以如果听众您的小孩是有听力损失的话，应该要尽早的采取行动，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有研究去表明，早期植入人工耳蜗的小孩，他比晚期植入的小孩，他们学说话的速度更快。那么在过去的40年里面，人工耳蜗现在已经成为出生时患有重度到极重度听力损失的儿童的这个护理的标准。所以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工耳蜗在儿童里面的采用率都很高，小孩跟成人是有区别的。
嗯，那么小孩和成人这个情况啊，它是不是也分什么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和传导性的听力损失呢？
是的，那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情况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建议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然后转接到这个耳鼻喉专科医生去给你具体的个案，去给你具体的建议。但是我可以说的就是，儿童听力损失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对于小孩的言语跟语言发展都非常重要。但是跟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很多的老年人他如果是听力有问题，他可能已经在佩戴这个助听器。但是如果他们比如说有这些经验的话， 可能就是助听器已经不够了，那他就需要去预约听力医疗专家去做检查。比如说他已经戴了助听器以后，他在超级的环境里面都觉得听对方说话很困难，或者是他们经常要求其他人重复他们说话，或者是他们误解，经常误解其他人说话，或者是他们跟家人跟朋友打电话，听电话里面的声音有困难，或者是要依靠读唇语来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如果他们有这些经验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应该要去预约这个听力专家去做检查。
嗯，那么也听到您说这个重要性啊，以及就是面临了这个听力问题啊，人工耳蜗那么是否是首选的？因为也刚才听您提到助听器，与助听器相比，是否人工耳蜗更有优势一点？
这个是根据病人个体具体的情况去决定的。那我们可以说的就是，人工耳蜗很多时候可以帮助那些已经无法从助听器里面得到足够的这个听得清楚的这些中重度或者是极重度的听力损失的人群。那人工耳蜗很多时候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如果你的助听器已经不够用了，不能够让你听得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疗专家，看一下人工耳蜗是否适合你。我还可以说的就是除了去咨询你的听力专家，你也可以直接联系 Cochlear 克利亚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电话是1800-875-212。那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一样，但是你的医生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具体的建议。
嗯，那么如果选择人工耳蜗的这个平均费用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在澳大利亚呢，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种的不同的自助的方案去帮助适合的这个病人得到治疗。所有年龄段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居民都可以参加政府资助的人工耳蜗计划。那这个计划通常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去提供全额资助的人工耳蜗。另外的话，如果你是有买这个私人的健康保险，而且是有零级或者是经级以上的这个保险，很多时候这个保险也会承保你开始人工耳蜗植入的费用，还有在很多情况下还包括未来这个设备的升级的费用。
嗯，
对。
那么除此之外，刚才也听您提到政府的补助啊，那么人工耳蜗医疗啊，在澳大利亚有没有什么样的医疗补助政策呢？
有，我刚才说到了，就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参加政府资助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具体的计划是你通过你的听力师具体的去联系，每一个州的政策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很难在这里就是做一个全国的统一性的一个去介绍。但是澳大利亚普遍来说，就是报销的这个政策国际里面都是领先的地位。
那么这个人工耳蜗它植入准备和手术过程呢是否比较复杂？不同年龄段来说是否有针对性的不同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
一般这个耳鼻喉科外科医生会为每一个病人提供有关他的具体情况的手术的具体方案。那总体来说呢，人工耳蜗手术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手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需要在医院过一夜。那你的外科医生也会对你进行这个手术前的检查，以确保你的身体状况是适合进行这个手术。手术呢一般是需要1到3个小时，另外还有手术准备跟恢复的时间。手术通常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根据你的情况还有是外科医生的给你安排的治疗方案，你可能需要在医院过夜，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在几天内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一般呢在手术以后1到2个星期就可以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那我可以说就是在过去的40多年来我们的耳鼻喉科外科医生已经在世界各地植入了超过75万个人工耳蜗。
那么如此丰富的经验啊，这个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否有风险呢？对于儿童啊，或者成人，以及包括老年人来说？
人工耳蜗是一个常规而且是有效的干预手术，但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那你的医疗专家呢，是最适合为具体的病人去讨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包括手术以及你具体病人的相关的风险。
目前市面上有哪些种类的人工耳蜗呢？例如鼓导式，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的？
对，植入式的设备呢，是治疗某些听力损失的最可靠有效的选择。有两种类型的这个植入设备，第一个是人工耳蜗，第二个是骨传导的设备。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听力损失的类型，你的医疗专家可以给你去推荐最适合你的产品跟解决方案。
那么在人工耳蜗澳大利亚发展的这些年里头，包括现在已经有丰富的样本以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那么人工耳蜗的常见问题会有哪些呢？
这个是根据具体的这个病人的情况然后医生给你有具体的建议。那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具体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个事故啊，然后他的这个耳蜗的这个结构是已经受到损伤啊以外，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有的时候人工耳蜗是不适合的。但是呢，最重要就是如果是病人有需要，然后跟你的医疗专家去具体讨论，医疗专家会对每一个人，这个耳鼻喉外科医生会对每一个病人做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做推荐。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很多这些老龄的人口，随着他的年龄逐渐的增大，他的听力慢慢的退化，那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人工耳蜗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听力。
谢谢安妮今天的讲解。
没关系，非常谢谢你的邀请，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